这里是巴黎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7年12月10日星期天，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0点整，巴黎时间12点整，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整。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由小山为您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今天是世界人权日，全世界普遍关注人权问题，讨论人权普世原则与价值。世界人权日是为了纪念1948年今天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重要事件，几近70年后的今天，人权议题仍然引发争议。联合国秘书长就批评，今天我们看到严重违法人权的行径，世界各地普遍存在。联合国副秘书长费特尔曼结束对朝鲜为期四天的访问后，第一次发表访问议题的表态。他强调，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朝鲜半岛问题是唯一的出路。他并警告，世界如果错判朝鲜半岛危机局势，将引发严重的后果。另外，面对朝鲜的核武威胁与不断进行的导弹试射，日本海上自卫队星期天表示，美国、日本以及韩国将从明天起举行为期两天的导弹追踪演习。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在丽舍宫接待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并共进工作午餐。一系列敏感议题引发媒体的关注，以色列以及阿拉伯世界和巴勒斯坦不同方面对于这一会见都抱有期待。专家警告，法国希望调解巴以矛盾，但作用受限。天安门母亲组织哀悼王梵蒂教授与世长辞，终年84岁。王梵蒂是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之一张玲的丈夫，他们的儿子王楠在1989年六四惨案中遇难时才19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听本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今天是世界人权日，全世界普遍关注人权问题，讨论人权普世原则与价值。在世界人权日之际，总部在纽约的人权观察组织发起了全球24座地标化为希望灯塔，象征照亮人权之路。据人权观察今天宣布说，将在2017年的12月10日当天，在全世界24座地标打上鲜明的蓝光，以庆祝世界人权日。从纽约到悉尼，从台北到多伦多，全世界将以湛蓝光辉声援全球人权运动以及人权观察全年无休致力捍卫的各项原则与价值，包括人类尊严、反歧视和人人享有正义。自2013年以来，纽约的帝国大厦、人权观察全球总部所在地每年都在人权日这一天将它的尖塔打成蓝色。据人权观察执行长罗斯说，照亮这些标志性的建筑代表人权运动之光，让世界各个角落的人权侵犯被照出。这群光亮的大楼象征为全世界人权斗士点燃希望的灯塔。联合国在世界人权日到来之前举行纪念仪式，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人权日致辞强调，没有人权就没有和平和持续发展。据联合国的消息说，2017年人权日启动了一场为期一年的活动，以纪念即将到来的世界人权宣言70周年。联合国副秘书长费特曼结束对朝鲜为期四天的访问以后，第一次发表访问议题的表态。他强调，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朝鲜半岛问题是唯一的出路。他并警告，世界各方如果错判朝鲜半岛危机的局势，将引发严重的后果。联合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费特曼在结束对朝鲜四天访问以后去到北京。联合国官方发表费特曼上述表态，没有消息表明费 德曼在转到北京期间是否与中国就访问朝鲜，以及朝鲜半岛危机与中国方面会谈。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是朝鲜最为紧密的盟友。费德曼强调，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过程中，全面执行所有相关安理会决议的必要性。他同时表示，通过一种真诚对话的过程得以实现外交解决方案，是化解目前紧张局势的唯一出路，但抓紧时间也是关键。据联合国的消息说，费特曼于2017年的12月5日至8日对朝鲜进行了访问。他在9日通过秘书长发言发表的谈话中表示，防止误判、保持渠道畅通以减少冲突风险至关重要。他强调，在目前紧张局势升级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在致力于实现朝鲜半岛局势得到和平解决。据法新社的报道说，联合国主管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费特曼罕见的最近前往朝鲜访问，他警告错判情势的严重风险可能导致与朝鲜爆发冲突，但费特曼同时也要求平壤当局保持沟通管道的畅通。费特曼强调，要注意避免错估局势和公开管道减少冲突风险的迫切需求。法新社昨天的相关消息说，指朝鲜官方通讯社就与费特曼会见谴责美国应当为朝鲜核计划紧张升级负责，平壤指责美国对朝鲜核炸。面对朝鲜的核武威胁与不断进行的导弹试射，日本海上自卫队今天说，美国、日本以及韩国将从明天起举行为期两天的导弹追踪演习。请听本台记者方华的报道。
面对朝鲜的核武威胁和不断进行的导弹试射，日本海上自卫队星期天表示，美国、日本和韩国将从下周一起举行为期两天的导弹追踪演习。日本海上自卫队表示，本月11日和12日的演习将是美国、日本和韩国第六度举行共享弹道导弹追踪咨询的演习。朝鲜不顾联合国的制裁和国际谴责，目前已经发射过两枚导弹飞越日本上空。上月29日，平壤试射号称最先进的洲际弹道导弹，称其射程可达美国本土。韩国方面，韩国外交部星期天表示，为了切断朝鲜以研发大量杀伤性武器和弹道导弹为目的的金融交易，韩国政府将于11日追加涉朝制裁对象，含20家机构和12名个人。列为制裁对象的团体包括罗先国际商业银行、农业开发银行、第一信用银行、招亚银行、国际产业开发银行、高丽商业银行、柳金商业银行、朝鲜电脑中心、朝鲜林罗岛船舶公司等。韩国外交部相关人士表示，期待通过该措施切断朝鲜非法资金来源，唤起国内以及国际社会对上述机构以及个人交易危险性的关注程度，进而推动国际社会在严格执行安理会对朝制裁决议上加强努力。联合国方面，联合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费尔特曼在结束对朝鲜的四天访问之后强调，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过程中，全面执行所有相关安理会决议的重要性。他同时表示，通过一种真诚对话的过程得以实现的外交解决方案，是化解目前紧张局势的唯一出路，但抓紧时间是关键问题。
诺贝尔委员会今天在奥斯陆为本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颁奖。来自奥斯陆的消息说，欧美国家没有派大使出席颁奖仪式。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的报道。
诺贝尔委员会今天周日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为两个月前10月6日荣获2017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颁奖。就此，这一非政府组织的法国代表在接受本台法广法语记者采访时表示，对核武国家在废核问题上的态度感到遗憾。他说， 这对他们的承诺的确是一个问题。他们正常应该知道需要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主要在于这些国家的政策动机。在某一时刻总会出现国际安全上的挑战，但美国还有法国和英国都致力于发展一个没有核武器的国家，他们的承诺是通过核不扩散条约来体现的。他们的承诺在签署条约时就已做出，还有最近几年，比如在2000年或2010年时，他们都确认了要塑造一个无核世界的强烈意愿。但让我们感到遗憾的是，上述国家没有提出一个反省的过程，思考如何才能放下核武器，思考如何才能制定一种新的具有威慑力的国防政策，这才是我们对相关国家的指责。本台法广法语报道提到，欧美国家决定派出外交官员参加今天的颁奖仪式，但没有如同往年那样派大使与会。另外，同样是就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德国魏玛人权奖计划今天要给中国维族学者伊里哈木颁奖。
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在埃丽舍宫接待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并共进工作午餐，一系列敏感议题引发媒体的关注。以色列以及阿拉伯世界和巴勒斯坦不同方面对这一会见都抱有期待。专家警告，法国希望调解巴以矛盾，但作用受限。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对立近日紧张升级。据本台消息说，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在总统府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展开会谈，这是内塔尼亚胡今年纪念二战纳粹在巴黎冬季自行车馆大批搜捕犹太人并送往集中营事件仪式以后再次访问法国。马克龙与内塔尼亚胡显示个人合作关系改善姿态，但今天的会谈将微妙敏感。据法国总统府的消息说，马克龙与内塔尼亚胡就多项议题进行讨论，其中涉及叙利亚、黎巴嫩、伊朗等棘手议题。会谈也涉及引发巴勒斯坦以及阿拉伯世界愤怒的耶路撒冷被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认是以色列首都的议题。法国希望在不同议题中发挥调解作用，缓解中东地区的冲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巴黎再次强调伊朗对中东和平的威胁，伊朗的影响波及叙利亚以及黎巴嫩局势，伊朗希望得到法国的理解和支持。不过内塔尼亚胡本人因家人以及亲信受检查腐败调查事件而被打击，到访法国期间，以色列国内爆发多起抗议政治腐败示威，并要求内塔尼亚胡下台。评论认为内塔尼亚胡地位是否受到影响波及国际议题有待观察。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引发中东地区抗议动荡，以色列与巴勒斯坦都希望得到法国的明确支持，但法国总统马克龙对特朗普的决定没有做出谴责，让以色列燃起希望。马克龙表态遗憾，也让巴勒斯坦方面敦促法国起到大国的作用。法国敦促以色列遵守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关决议。法国总统府稍后将就法以峰会会谈发表公告，马克龙与内塔尼亚胡也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报告会谈的情况。台湾联合报以及中评社报道说，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公使李克兴出言威吓，指如果美国的战舰访问台湾，中国方面将启动反分裂国家法以武力统一台湾，而且不是开玩笑。但他同时也表示，北京会尽最大的努力和平统一，武统是最后的手段，且希望统一会让台湾人的生活由小确幸变成大确幸。小确幸一词出自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日本自由派作家村上春树的语句，中文翻译则直译成为现代汉语，意思就是感觉到幸福只维持微少的时间。台湾陆委会副主任兼发言人邱垂正昨天晚上指李克兴是以荒谬的不负责任的方式恐吓台湾，他说我们绝不接受这种狂妄自大蛮横无理的态度，他也向中共当局表达强烈的抗议。美国参议院9月18日 大笔数通过了2018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要求行政部门评估美国军舰访问台湾高雄港的可能，以及接受台湾军舰停泊夏威夷、关岛等要求。中国方面曾多次表示反对美台以任何形式官方以及军事往来，但没有提到过会因此武统台湾。天安门母亲九日发表公告，哀悼王范帝教授与世长辞，终年84岁。王范帝是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之一张玲的丈夫，前北京中华传统乐会会长。他们的儿子王楠在1989年六四惨中遇难，遇难时才19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方华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而引发的耶路撒冷风暴在继续延烧，在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地区出现的骚乱已经导致多人丧生，超过750人受伤。阿拉伯国家联盟在开罗举行紧急会议，谴责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称之为非法。安理会也在英法意瑞和另外四个安理会成员国发起下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听取了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姆拉德诺夫通过电视会议系统通报的相关情况。姆拉德诺夫说，任何试图改变耶路撒冷性质和地位的单边决定都可能严重破坏当前的和平努力，中东局势存在暴力升级的潜在风险。自特朗普正式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之后，连日来当地流血冲突不断，已经有多人伤亡。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和东耶路撒冷，有关的抗议活动进入了第三天。加沙卫生部称，在过去的24小时内，已经有4名巴勒斯坦人在与以色列士兵的冲突中，或者是在以色列发动的空袭中丧生。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星期五再有多枚火箭射向以色列。以色列军方表示，至少有3枚火箭从加沙地带射向了以色列，其中一枚遭到以军的拦截被击落，另一枚似乎落入荒原中，第三枚落在以南部斯德洛特市，目前尚未传出伤亡的消息。以色列空军随即对加沙发动了空袭，摧毁了哈马斯的训练基地和武器库，大批巴勒斯坦人向以色列士兵及警察投掷石头，以军则发射实弹、橡胶子弹以及催泪弹驱散人群。巴勒斯坦红新月会通报说，很多人被橡皮子弹击中。以色列当局在耶路撒冷增派了大量的警力，也向约旦河西岸地区增拨了多个营级部队。特朗普曾经在去年的大选中做出了一旦当选美国总统将把美国大使馆迁至耶路撒冷的承诺。特朗普周三在讲话中宣称，以色列是一个主权国家，其因此与其他的主权国家一样拥有选择自己首都的权利。他还表示，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是和平进程发展的必要条件。巴勒斯坦自治政府领导人阿巴斯则指出，特朗普此举摧毁了巴以两国方案，警告美国从此失去了中东和平调停人的地位。而另一边的伊斯兰武装哈马斯也表态说，特朗普的决定打开了美国在中东利益系数进入地狱之门。许多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也纷纷对特朗普的决定表示批评或者是抗议。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事前就向特朗普喊话，耶路撒冷问题是穆斯林的一道红线，要求美国不要采取这一步。埃尔多安称，否则土耳其将与以色列断绝外交关系。据土耳其媒体报道说，土耳其各省在星期五礼拜之后发生了抗议活动，土耳其民众在礼拜后走向街头和广场抗议美国的耶路撒冷决定。示威者高举土耳其和巴勒斯坦国旗，表达了对美国和以色列的不满。此外，土耳其民间社会组织和工会组织也参加了示威活动。土耳其各清真寺在周五布告中强调，美国的耶路撒冷计划是对人类良心的沉重打击。其他穆斯林国家也出现了抗议浪潮，在埃及、约旦、黎巴嫩和突尼斯，成千上万人拥上街头举行示威。 在西方国家中，土耳其总理默克尔、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欧盟外交与高级政策代表莫盖林尼也相继表示对特朗普的决定持保留或者反对的态度。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就此指出，这是一个不幸的决定，法国并不赞成其内容，他也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关决议。阿拉伯国家联盟在开罗举行紧急会议，欧盟各国外长在会后发表声明，要求美国重新审议他有关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决定。声明称，委员会要求美方撤销有关耶路撒冷的决定。阿拉伯各国外长表示，这一决定没有任何法律效力，它只会破坏实现和平的努力，加剧紧张局势，引起更多的愤怒，并有可能让整个中东地区陷入暴力、骚乱、流血和动荡的深渊。对于美国总统彭斯的来访，巴勒斯坦外交部长马基在开罗表示，必须与以色列就耶路撒冷问题进行和平谈判。他补充称，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没有计划会见美国副总统彭斯，并强调和平进程需要一个新的调解人。埃及科普特教会的负责人也表示不会与彭斯进行会面。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要闻解说节目。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倪楠为您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一天的法国报纸摘要时间，我是倪楠。今天我们一起来聚焦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到访巴黎，法国在耶路撒冷会议当中该扮演如何的角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天抵达巴黎，当天下午14点预计在埃利舍宫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认可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之后首次有国家元首和内塔尼亚胡会面，双方将共进工作午餐，随后在15点45分发表共同声明。400余名示威者今天在巴黎共和国广场游行，这些欧洲的巴勒斯坦协会和法国巴勒斯坦团结协会借内塔尼亚胡的到访之际，发出对耶路撒冷近期危机的强烈担忧和关注，反对美国认可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法国媒体今天均对内塔尼亚胡的到访进行了大幅报道。法国观点报表示，不仅巴黎，法国外省大城市也均爆发了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游行。南法重镇马赛大约有500人在老港聚集，打出的口号是以色列滚出去，巴勒斯坦不是你的，以及加沙奇迹是光天化日之下的种族灭绝，或者巴勒斯坦将会活下来，将会取得胜利，甚至真主至上。组织方表示，美国做出什么决定，别的国家都会效仿，本着这一原则必须立即表达欧洲的诉求。法国北部大城市里尔和中部城市里昂则共有300余人挥舞着巴勒斯坦旗帜游行。组织方面表示，面对特朗普火上浇油的决定，欧洲必须有所表达。今天马克龙和内塔尼亚胡的会面是让我们的呼声得到关注的时刻。还有一些协会谴责马克龙批评特朗普的决定，却和内塔尼亚胡会面的虚伪立场。费加罗报回顾本次内塔尼亚胡访问之旅的缘由，早在今年11月19号，马克龙和内塔尼亚胡在巴黎就黎巴嫩危机进行了电话会谈之后，宣布了今年年底的会面议程。但是接踵而至的耶路撒冷地位问题遮盖住了黎巴嫩的危机。就在昨天，至少2名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死于以色列的空袭之下，以色列安全部队和巴勒斯坦的年轻人之间的冲突也在西约旦爆发。根据红十字会的数据，仅仅在本周六一天当中，171名巴勒斯坦人在西约旦受伤，60人在加沙受伤，原因是以色列方面的空袭和催泪弹的使用。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在12月8号表示，特朗普有关耶路撒冷的行动违反国际法，他称希望无论如何平静可以主导局势，并表示法国坚决反对这一行动，但是单凭法国一己之力是无法解决危机的。那么法国在特朗普耶路撒冷事件当中扮演何种角色呢？法国巴勒斯坦联合地区合作网的荣誉主席克罗德尼古拉今天在费加罗上发表文章，提到特朗普宣布以色列首都是耶路撒冷之举不仅不符合国际法，而且有违联合国相关决定。他称联合国所有决议都明确表示，所有被强行占有的土地都不能被认为是归并行为，且得不到国际社会的认可。特朗普的这一举动践踏了1967年六日战争之后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认可，也无视了从此将以色列视 视为占领方的责任，这简直应了以色列首位女总理以及参与以色列建国的戈尔达梅尔的那句话，那就是巴勒斯坦并不存在。这无疑是内塔尼亚胡和其政府政治与象征意义上的一场胜利。在埃及、约旦、摩洛哥、沙特阿拉伯等穆斯林国家愈发参与到中东问题调停当中的今天，特朗普这一决定对穆斯林世界进行了羞辱，巴勒斯坦人将面临如何的未来呢？内塔尼亚胡曾经向埃及提出过可以将巴勒斯坦人大举迁移到西奈以解决问题。克罗德·尼古拉对此表示，大举迁移巴勒斯坦人本身就有违国际法。他发问，巴勒斯坦人有义务变成以色列公民吗？他们可否享有同等的权利，在其或多或少还有一些自治权的家园内存活呢？但无论如何，在这种环境下生长的下一代势必是极端化的。他认为特朗普宣布以色列首都是耶路撒冷，象征着中东和平进程的彻底告吹，而国际社会尤其是法国必须在所有可以去的地方去阻拦这一单边决定。他呼吁马克龙立即宣布承认巴勒斯坦是独立主权国家，立即将法国驻东耶路撒冷领事馆改为大使馆，否则他警告搞双标已经像坏疽一样在损害东西方的关系了。这次特朗普搞双标将给西方最坏的敌人一口实。此外，巴黎政治学院当代中东历史学教授让皮尔菲留今天在世界报上撰文称，特朗普的挑衅让巴勒斯坦问题在伊斯兰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实际上，特朗普似乎并不知道自己和一个很古老的伊斯兰帝国主义传统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不谋而合。但他提醒，在12月6号的声明当中，特朗普并没有提及阿拉伯一词，却表示七个世纪以来以色列人民建造了一个国家，在这里犹太人、穆斯林人、天主教徒以及其他宗教的信众都自由生活，自由信仰着。在这里以色列人被呈现出一种多元性，而巴勒斯坦人甚至连特朗普都没有提到的阿拉伯人只是耶路撒冷圣殿山阿克萨清真寺的穆斯林信徒罢了。特朗普对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认知地位上天差地别，可见一斑。巧合的是，早在1917年对犹太复国主义产生重大影响的贝尔福宣言当中，阿拉伯一词也没有被提及，只是草草的宣布非犹太群体享有公民权和宗教权。对菲留来说，将人划分为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已经是对巴勒斯坦人的宣判了，即巴勒斯坦人永远不可能成为巴勒斯坦国的公民。因此在他看来，特朗普让中东外交政策倒退了一个世纪，且给伊斯兰恐怖组织以口实，这可谓一份反西方的大礼。恐怖分子在基本上已经溃败的情况下，完全可以重新开始重整旗鼓，宣传造势，呼吁保卫伊斯兰教的圣地。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年南为您编播的本期法国报纸摘要，一起来关注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到访巴黎，法国在耶路撒冷危机当中该扮演如何的角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
听众朋友，几天前骤然升温的耶路撒冷争议在全球范围内引发穆斯林抗议，亚洲地区人口以穆斯林为主的印尼、马来西亚相继爆发示威游行，泰国、缅甸、菲律宾、新加坡等国的穆斯林团体也透过各种途径对美国偏袒以色列表示不满，加上过激的伊斯兰恐怖组织伺机渲染，一些地区的反美风潮甚至殃及沙特阿拉伯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亲密盟友。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宣布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犹太人的首都，这一决定被视为否认巴勒斯坦穆斯林国家主权，从而引发全球关注。作为全世界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尼总统佐科威随即发表反对声明，并给予公开谴责。印尼总统指出，该决定将给世界和平与安全带来不良影响，因此呼吁美国当局重新进行考量。印尼首都雅加达连日来不断有示威者聚集在美国大使馆前示威抗议，政府当局被迫采取紧急措施，对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加强安全防范。相似的抗议活动也发生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示威者不仅焚烧特朗普画像和美国国旗，甚至还抨击以色列、沙特阿拉伯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国家。马来西亚外交部7号发表官方声明，谴责美国政府的这一表态煽动仇恨，必将给全世界穆斯林和基督徒的权益造成伤害，因此强烈呼吁美国重新考虑这一决定。自本月6号以来，内容为特朗普点燃穆斯林怒火，中东地区陷入新一轮动荡的报道，分别以不同语言出现在亚洲各大传媒的外国新闻版，罕见地出现了报道语言不同、 而舆论方向一致的现象。亚洲地区多数国家显然不同意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做法。据观察，分布在泰国、缅甸、菲律宾、新加坡等国家的穆斯林团体也在分头集结，各自透过网络渠道发出一致的谴责声，以发泄对美国偏袒以色列的不满。不少媒体不失时机地为民众做科普，有的重述耶路撒冷争议的来龙去脉，也有分析特朗普排除众议支持以色列的背后原因等等。综合相关消息得出一致的担忧是，美国与穆斯林国家的对立加剧，中东地区局势进一步混乱，背后牵涉的种种原因难免引发全球动荡。据了解，耶路撒冷是全球最具敏感性的地区之一，犹太教、穆斯林和基督教均把这一地区视为圣地。以色列1967年攻占这座城市东部地区，但联合国并不认可以色列犹太人对耶路撒冷的领属权。与此同时，跟以色列对立的巴勒斯坦穆斯林同样寄望在耶路撒冷做 跟以色列对立的巴勒斯坦穆斯林同样寄望以耶路撒冷作为立国首都。以巴冲突因此成为当今世界最棘手的历史与宗教性矛盾。迄今全球86个外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全部选址在特拉维夫，而特朗普此番却宣布美国未来将把驻以色列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此举在亚洲媒体报道中普遍被用了特朗普捅了马蜂窝来加以形容。与此同时，有关美国刻意打压穆斯林世界的批评言论闻风四起。无论如何，跟耶路撒冷地区局势相比，亚洲各地的穆斯林抗议活动尚且属于比较克制。经记者向当地联合国办公室了解情况获悉，东南亚地区国家近期不仅针对美国大使馆加强安全警卫，相关情报部门也围绕风险性较高的各地敏感建筑物发出防恐警报。泰国《每日新闻报》援引网络推特消息报道，臭名昭著的国际基地组织现任首脑日前向全球恐怖活动联盟发出呼吁，要求联合起来共同对抗打压穆斯林的美国、以色列以及其他盟友国。评论消息指出，以目前活跃在菲律宾南部的穆斯林武装恐怖组织为例，可见在世界各国政府之间不断加强反恐合作的同时，全球范围内的恐怖组织近年来也在走向融合。此次美国公开支持以色列的举动，难免刺激一些偏激的穆斯林组织采取报复行动。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世界人权日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批评严重违反人权行径世界各地普遍存在。诺贝尔委员会今天在奥斯陆为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颁奖，有核大国低调派员参加。多重危机交缠，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在总统府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引人关注。联合国高官警告误判将引爆与朝鲜的军事冲突。应对朝鲜威胁，美日韩将举行导弹追踪演习。天安门母亲张琳丈夫王梵蒂病逝，留下致信诺奖文学奖得主祖赫塔米勒称，我要疯了，我那么孤单。中国大陆驻美公使扬言，如美军舰访台就武力统一，强调非开玩笑。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首先请听小专题对《明镜周刊》的采访。
各位听友好，鲁南先生披露北京当局驱逐低端人口蓄谋已久。低端人口这个词已多次出现在北京市政府的各个网站上，他们对经营第三产业、为北京市服务的小企业全部关停并转，赶出北京已经有准备。 并且已经做了很长时间了。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到《明镜活拍》电视主持人陈小平先生来给我们的听友介绍《法治与社会》第84期对鲁南先生的专访。陈博士您好。
你好，索菲。
陈博士，小雪时节一场大火之后，北京市发生了大范围暴力驱赶低端人口事件，有报道说涉及人数高达百万人，北京知识分子群体为此事前后出现了两份公开签名信。明镜火拍11月28日采访了其中一位签名信的发起人，而且这次采访备受关注，目前有近20万人观看。你能给我们的听友说说为什么这个节目如此受欢迎吗？
我想这个节目受欢迎呢，首先是因为这是当下中国时政新闻的一个大热点，用嘉宾鲁南先生的话说，这件事情已经人神共怒。在整个的驱逐事件中呢，出现了两份知识分子为主的签名信，第一份是鲁南先生带头的啊，标题叫做理解善待宽容关爱他们，关于立即停止粗暴驱赶低端人口，立即开放救助中心的呼吁，这一份呢面向整个社会发出的公开信。另外一份呢是学者崔平领衔的知识界人士就近日北京大规模驱赶外来人口事件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信，这是面向中国权力机构提出的公开信。最新出版的《明镜月刊》呢第95期全文刊登了这两封签名信及部分签名者的信息。接受我采访的这个嘉宾鲁南呢是位知名人士，在雷洋事件中呢社会舆论顶佛，其中呢名声最大的当属一个叫做人大部分校友的群体，这个群体在雷洋事件中不断发表公开信，最后导致成千上万的人参加签名呼吁，让当局不得不面对民间社会的巨大压力。而这个人大校友群的核心人物就是这位毕业于人大新闻系的七八级鲁南先生，他还是中国媒体知名人士胡淑丽女士的同班同学。此外呢，鲁南先生在接受《明镜火拍法治与社会》采访时呢，提出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信息。
我们的听友肯定会对这位嘉宾的这些价值信息相当感兴趣。
鲁南先生提到签名公开信呢，要提出了一个要追求北京市的责任，要求新任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出来道歉。同时呢，他们还发出人道呼吁，要求停止低端人口的驱逐、安抚和救助这些被驱逐的低端人口。在接受专访时，鲁南先生称，驱逐低端人口，北京当局呢蓄谋已久。低端人口这个词已多次出现在北京市政府的各个网站上，他们对经营第三产业、为北京市服务的小企业全部关停并转，赶出北京已经有准备，并且已经做了很长时间了。北京市这次对低端人口采取三不政策呢，是为了在作恶之后逃避责任、掩盖责任。
这些观点非常有意思。新任北京市委书记蔡奇是习近平的爱将，人们一般这样认为，他在北京搞对低端人口刺刀见红，背后应当有习近平的尚方宝剑，因此他大可理直气壮，如何需要逃避责任和掩盖责任呢？
鲁南先生认为呢，蔡奇此举呢意在眉上，但是他之所以这么做，显然违背习近平先生的初衷。习近平先生最担心的是困难群众，习近平先生也强调过，如果一个城市只要高素质人口，不要低端人口，只要白领不要蓝领呢，城市社会结构就会失衡，有些城市功能呢就无法有效发挥，甚至导致城市无法正常运行。如果蔡奇手持尚方宝剑，他也没有必要要在要求刺刀见红之后突然身段变得柔软，表示要对被驱逐的低端人口显示人文关怀。他表示虽然驱赶工作要坚定，但也下令要有秩序。
作为一种抗争手段，公开信这种方式在中国能发挥什么作用吗？
鲁南先生提到呢，虽然北京当局垄断舆论，但蔡奇仍然强调要面对舆情，并被迫出来安抚这些低端人口，将强硬政策变得柔和一些， 目前通州当局已经允许被驱赶的极端人口做到年底，这说明呢社会舆论的压力正显出效果。在雷阳事件中，就是因为舆情的压力，雷阳家属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巨额赔偿。鲁南先生还强调，老百姓呢要看到自己的力量，一定要对不公正的事情说 no。 如果每个人都发出声音，说出心中的话，这就是力量，就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就能改变中国。
好的，那本次民警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谢谢陈博士。再感谢班拉曼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民警书刊节目我们再会。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我们为您重播我们的专题节目法国思想家长廊。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卢梭与伏尔泰这两颗启蒙时代的巨星一生争斗不断。卢梭对伏尔泰直言相告，我恨你。伏尔泰则断言卢梭终将被历史遗忘。但是卢梭在伏尔泰过世之后说，我这一生都同他纠缠在一起，他走了我也将随他而去。果然一语成真，伏尔泰死后仅一个月十二天，卢梭也去世了。两人之间的恩怨姻缘是西方思想史上一个说不完的话题。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卢梭与伏尔泰。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你在前面曾经说过要专门给听友们介绍一下伏尔泰和卢梭之争，我们已经介绍了伏尔泰和卢梭的思想，现在是不是可以讲讲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
好，这段公案呢，从表面上看是个人恩怨，其实里面隐藏着思想风格和观点的冲突，也隐藏着因为社会地位不同而造成的不同的感受和判断。伏尔泰这个人虽然对王权和贵族的专横昏庸抨击不遗余力，但他一直是个上流社会的人物，结识王公大人，出入宫闱，和路易十五的宫廷走得很近。他通过首相波旁公爵的情人贝里夫人把自己的作品送给王后玛丽莱钦斯卡。据法兰西学院院士卡洛的记载，王后边读伏尔泰的著作边掉眼泪，口中还念着，可怜的伏尔泰呀，可怜的伏尔泰呀。而且伏尔泰是个很精明的人，卡罗说他希望富足，他需要金钱，这将使他彻底摆脱拴住饥饿文人的锁链。可卢梭呢，基本上是个孤儿，从小是到处流浪，在社会底层混，甚至饿过肚子。伏尔泰很年轻时就名声大振，卢梭开始出名时已经38岁，相当晚了。而且有趣的是，卢梭进入文坛心中的榜样是伏尔泰，所以他们在思想界的地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经各位研究伏尔泰和卢梭的专家们考证，这两个人呢一生只见过一次，当时卢梭25岁。这次见面呢，伏尔泰就根本没当回事儿。他们两个人的文字之交始于1745年。伏尔泰当时写了一部歌舞剧《纳瓦尔公主》，是拉摩普的曲。上演之后呢，不太成功。伏尔泰决定把它改一改，可是自己又忙，没时间动手。这时候呢，黎士流公爵就推荐说让卢梭来帮他改。结果为这事儿，两人通过信。伏尔泰呢，他还赞扬了卢梭的工作，所以卢梭那时候是以一个打小工的人的地位来和伏尔泰打交道的。这时卢梭在给伏尔泰的信中说，15年来我一直在发奋努力，使自己配得上您的关注。在他的忏悔录中，他甚至承认他读伏尔泰的亨利亚德， 我从一句诗里学会要在第三人称虚拟式的动词结尾加字母 they。
这两个人在那时的地位差距实在是太大，一位是举世闻名的大哲人，一位是刚学习写作的小学生。
是啊，所以这伏尔泰啊，他是俯视卢梭。但是卢梭呢，生性他就对追求真理啊有一种狂热，他发表观点才不在乎会打到谁。1736年，伏尔泰匿名发表了《上流社会》一诗，对禁欲主义大加嘲讽，他鼓吹文明进步带给人类的舒适和享受。而1750年，卢梭在一鸣惊人的获奖文章《论科学与艺术》中呢，就公开质问伏尔泰：大名鼎鼎的阿鲁埃啊，请你告诉我们，为了我们娇柔造作的仙巧，你曾牺牲了多少雄浑豪壮之美啊？为了那些猥琐事物中所充斥着的轻佻的格调，你又曾付出了怎样的伟大为其代价？所以卢梭断言，奢侈必然引起伤风败俗，最终要导致取位的腐败，这其实是公开向伏尔泰挑战了。伏尔泰在读了卢梭寄给他的书后呢，他以讥讽的口吻回复说，至今还没有人如此煞费苦心地要让我们与禽兽同类，读了您的著作，人们意欲爬行。这一问一答实际上已经暴露了两个人在某些问题上的根本对立。但是说句公平话，伏尔泰对卢梭的思想从一开始他就误解，后来随着两个人矛盾的加深，他就更不会去仔细研读卢梭的著作。他对卢梭思想的理解是很表面的，所以他的那个断言，卢梭只配叫人遗忘，现在已经被历史证明是完全错了。
但是同为启蒙哲人，他们毕竟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吧？
是的，比如在反对宗教不宽容这方面啊，两个人的自然神论观点就有很多相同之处。伏尔泰很罕见地赞许过卢梭的著作就是《艾米尔》中信仰自白那一节，但是他怎么夸呢？他说萨瓦牧师啊，因为这一节的名字也叫萨瓦牧师，说萨瓦牧师竟然能出自这么一个小坏蛋之笔，这简直让人不能忍受。伏尔泰呢，他是很捍卫启蒙哲人群体的，所以他对卢梭的误解让他认为卢梭是启蒙家族中的犹大。这个冲突在1756年因为卢梭一封致伏尔泰的信而激化了。这一年啊，伏尔泰他发表了里斯本赈灾挽诗，这是因为里斯本大地震的惨状让他转变了对神意、对人类命运的乐观看法。而卢梭却坚持认为啊，无论有多少灾难，神意的善是不容怀疑的，那否则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而伏尔泰却干脆断言什么神意全是屁话。卢梭给伏尔泰写了一封信，信中最重要的观点就是质问伏尔泰，既然你是有信仰的，这在你从前的著作中我们能看出来，那你就应该坚信上帝的存在是完美的、至善的，人间的灾难不能否定这条信仰的根本原则。但是呢，这封给伏尔泰的信呢，它是私信，却被人公开的发表了。这个事儿呢，并不是卢梭干的，信是在朋友流传时而被人偷偷的给发表了。那么卢梭知道以后呢，他就赶紧去给伏尔泰写信解释道歉。在1760年6月17日的信中，这卢梭呢，他本来是想向伏尔泰说这事儿不是他干的，并且不是他未经伏尔泰允许就发表了这封信，结果写到后来，多年的积怨一下子涌上心头，这卢梭就压不住火了，他把这封信写成了个绝交信，信中直言，我不喜欢您，我恨您。但是这是从何而来呢？原来两年多以前啊，卢梭发表了一封致达兰贝尔关于戏剧艺术的信，信中重复了 戏剧艺术会伤风败俗的观点。可这个时候呢，伏尔泰正在日内瓦组织剧团要开剧院大演其戏，卢梭的这封信就实际上变成了批评伏尔泰。1759年伏尔泰在日内瓦边上的图尔奈庄园里呢，他建了一个小剧院，也就在这前后，伏尔泰笔下出现了对卢梭的辱骂和嘲笑，称他是神经病，说他是犬儒派的狄欧根尼。这个狄欧根尼就是一个哲学家，他一天到晚街上流浪，住在大桶里头这么一个人。那么在卢梭看来，伏尔泰在日内瓦建剧院就是断送他的祖国。他说，这个卑鄙的小人断送了我的祖国，我对他除了鄙视只有恨。但是他没有想到，他对伏尔泰的攻击呢，引起了日内瓦一群守旧派的叫好。这些人在小议会提出一个议案，要禁止伏尔泰演戏。伏尔泰大怒，这个一生推崇自由的人却被另一个也一生推崇自由的人剥夺了自由。
卢梭在日内瓦改宗加尔文教，他的这个举动是不是跟他改宗有关呢？
其实啊，这个卢梭反对戏剧，这和他一贯认为文化艺术会引起社会堕落的思想是一致的。但是这次呢，他是公开指责伏尔泰，伏尔泰绝不能容忍。伏尔泰就化名写了一篇论新爱洛伊斯的文章，言辞尖刻地痛骂卢梭，结论是卢梭是个疯子，他所有的著作都是枯燥的道德说教。他还揭卢梭的伤疤，到处散布呢卢梭把孩子送育婴堂的事儿。他写的那些攻击卢梭的信件，言辞是相当的激烈恶毒。但是有趣的事儿呢，是他卢梭始终承认伏尔泰的天才，而伏尔泰在咒骂卢梭最厉害的时候啊，他也忘不了要赞扬几句信仰自白。而且呢，在伏尔泰知道卢梭的书被禁了，人被追捕的时候呢，竟老泪纵横地说，让他上我这儿来，上我这儿来，我将张开双臂迎接他。而卢梭听到有人攻击伏尔泰在法兰西剧院加冕，立即动情地说什么，竟然有人反对伏尔泰在自己的殿堂内接受荣誉，说三道四，在这个殿堂里他就是上帝。
后来两个人都入了先贤祠。
不仅都入了先贤祠，而且还面对面。1778年呢，伏尔泰逝世，卢梭当时住在巴黎东北边的埃摩农威尔。他知道伏尔泰去世的消息后呢，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这一生同他纠缠在一起，他走了我也会随他而去。果然一个多月后，卢梭也去世了。他本来埋在埃摩农威尔的白羊岛上，但是大革命后呢，国民工会非要把他移往先贤祠，这就让他和伏尔泰永远不再分离了。不知这对冤家自己是否愿意。后来呢，拿破仑称帝以后，曾经往埃摩农威尔去看卢梭逝世的庄园，他对陪伴他的人说啊，如果卢梭和我都未曾出生，这世界会太平许多。
好的，谢谢赵月胜先生。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50期，介绍了启蒙哲人卢梭与伏尔泰。感谢毕朱莉小姐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的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我们为您安排的法语教学节目。
Mission Paris，
由欧洲联盟赞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波斯蒂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巴黎使命，你有9500分。调查被一条线索卡住了。
N'oubliez pas, retrouvez à l'état, rangez 2 et suivez les mots.
您找到了骸骨所。
Là-bas, dans l'allée A, vous avez les morts du cimetière des innocents.
您离开了团队。
Cool, Polima?
Non, désolé, vous ne pouvez pas, c'est dangereux.
您走错路了吗？尽快拯救国家，否则就晚了。
Ava, 找到阿通道第二排，但是注意别迷路了，这个地下骸骨所简直是一座迷宫。
好的。
S'il vous plaît, monsieur, il y a un monsieur.
Un homme? Quel homme? Et madame, il n'y a personne, il n'y a rien.
Pardon, c'est où, rangée 2?
Il n'y a pas de rangée 2. Cette allée est dangereuse. Partez, s'il vous plaît.
Oui, merci.
Il a dit qu'il n'y a pas de rangée
2. Il est juste un garde-côte.继续往前走，
这是谁的脚步声？
只是回音，别忘了看守说过 il n'y a personne, il n'y a rien,
没有人，什么都没有，他胡说八道。
Quel homme, 就是什么人的意思，反正那人已经走了，继续往前。
你倒过来走走试试。啊，天哪，一条死胡同。
游戏结束，您死了，还剩一条命，您是否想有第二次机会？
艾娃，尽量找到通道啊，第二排，但是记住，不要离开团队。
好的。
这是谁？哎，坦克。
Cette visite. Et alors ici, nous sommes dans l'allée B. Là-bas, dans l'allée A, vous avez les morts du cimetière des innocents.
Partons, madame. Quelle allée?
Allée B, c'est cette allée. Et allée A, c'est ce couloir.
Et c'est où, rangée 2?
Écoutez, madame, c'est une allée. Ces galeries sont des allées, pas des rangées.
Merci.
Bon, il y a des questions?
On fait quoi samedi?
Quand?
Samedi.
Bien, allons-y, c'est par ici.
Elle est belle, la nana, non? Chut, quelle nana?
下一步怎么办？你有什么计划？
嗯，等等 ，ce set， 他说了 ，c'est une allée 和 cette allée， 哦，是代词，这个。
对 ，ce couloir 走廊，所以这是 le couloir。
还有 ces galeries sont des allées， 这里用了复数，这些阴性和阳性的复数都一样。
就是说，这些走廊就是
通道。
说的对。你怎么没有早弄清楚这一点？
我、
哦、求你别说了，
这和死亡有关。
对，但是没有死人，没有雕像，也没有重新找到的生育能力，就这些。
但是
哦，算了，我要去找艾德蒙，他起码知道带我上哪儿。你这个可怜虫，哼！
第十三场游戏结束，您得了9500分。有人希望您失败。
Un homme? Quel homme? Madame, il n'y a personne, il n'y a rien.
您陷入一条死胡同。
Écoutez, madame, c'est une allée. Ces galeries sont des allées, pas des rangées.
您在黑暗中迷路了。您还能拯救国家吗？您想玩吗？您想玩吗？
这里是巴黎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节目，本次的华语播音即将结束，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重视收听，祝大家周末生活工作愉快，下次的播音中再会。
法广简体脸书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556770052 法广繁体脸书网址https://www.facebook.com/RFI/华语/法国国际广播电台/39435490409/401